弟兄姊妹大家早，在这个机会再一次的恭祝在座的母亲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我也是谢谢诗班为我们献唱了一首那么好听的诗歌，谢谢你们。我感谢神今天给我有再一次的机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我觉得这个全都是神的恩典，愿神在当中得到所有的荣耀。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题目就是一等于三。我觉得弟兄姊妹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心就是暗暗的在笑，一定说郑一柱一定是发了神经病啊！因为如果站在数学的立场来看的话，一永远都是等于一，不会等于二。那一等于三的话，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很多时候，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特别是看圣经里面的一些神迹的时候，确实常常有一等于二，或者是一等于三。今天我愿意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这段的经文，来看看我的一等于三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的话，请翻开《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好不好？让我来念给大家听。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脊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走行走赞美神，认得那是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就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好，请我们低头祷告。神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实在是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感恩，向你唱诗，向你敬拜，更加的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上面有学习。主啊，孩子把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来带领孩子，在这个时候求圣灵也在我们的当中，以致我们可以同感一灵的来那个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孩子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 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觉得这个神迹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彼得、约翰在圣殿的美门，然后把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医好了。不过我还没有进入这个里面的经文以前，我很快的把那个行神迹的那个背景很快的讲一下。其实这个神迹发生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不久以后的事情。主耶稣被钉了，然后呢被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之后，主耶稣用了40天的时间把自己在不同的时间显现给不同的人看，当然也包括门徒在内，是不是？然后主耶稣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的话， 就记载到主耶稣最后一次把自己显现给门徒看的时候所一些的记录。在里面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留在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的降临。之后的话，主耶稣也把大使命交给了门徒。主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之后门徒还有其他人呢，眼睁睁的就看着主耶稣被接升天了。这是第一章。第二章的话就记载到五旬节降临了，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就降临在门徒的身上。那个时候有大响，还有风，还有火这样子的话，结果呢就吸引了很多很虔诚从外地从坏地来到耶路撒冷的一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就来到了门徒的面前，结果彼得因着圣灵的带领，他就站起来，就开始为主耶稣做见证，在这些人的面前讲道。结果那一次有3000人信了耶稣，教会就在那个时候成立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过着一个凡物共用的生活，互相的祷告。然后呢，这个就是背景。第三章的时候就开始记载到这个美门的神迹了。那一天彼得、约翰没有在教会里面祷告，却是跑到圣殿里面。我是觉得这个是圣灵的带领，把他们带到圣殿里面去敬拜。我知道圣殿有不同的门，那一次彼得、约翰却是刚刚好从美门里面进去。按照圣经所说，那里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每一天都被人家很可能从他的家里面搬到一个门，那个门叫美门。然后呢干什么啊？这个人在那里求进去圣殿敬拜的人，求他们帮助。我在这里觉得这个讨饭蛮聪明的，什么地方都不去讨饭，却是在美门那边，在圣殿里面讨饭。我觉得应该蛮有道理。为什么啊？平常可以去圣殿里面敬拜神的人，他们的性格应该比较温顺，是不是比较好人呢？换句话说，求他们的周济的话应该会比较容易，是不是？如果我是讨饭的话，我也学他一样。我的意思的话就是说，在那里应该不只是只有这个生来瘸腿人的讨饭，很可能还有其他的讨饭都在那里的，是不是？我觉得在台湾、香港，如果你去拜拜的话，同样的道理，也蛮多讨饭的，就是站在那个庙宇的外面，都是求帮助嘛。那一天，彼得、约翰进去了，结果呢，那个讨饭，生来讨饭，我的国语讲的对不对？讨饭，是。那个讨饭就看到彼得、约翰进来了，结果呢，很自然的就说：“先生，求你帮忙啊！我很惨的，你知道我是生来就是不能走路的。如果我是彼得的话，你说我会不会看着他？肯定我不会，我很可能就是两眼瞧天。”两个手放在口袋里面的话，假装看不到他们。因为为什么啊？就算我钱袋里面有一些零钱的话，我也不愿意给他们。因为你给了一个，你一定要给第二个。 你给的第二个的话，你就要给第三个。当你给到第三个的时候，其他的讨饭看到你的话，都一起拥过来的话，就求你给钱的话，就很烦了，是不是？我就不愿意这些麻烦，我就宁愿就是假装看不到进去就是了。可是彼得约翰不像我一样，他进去的时候，结果他们也看着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不平常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彼得约翰不单只是看着他，结果呢还向他讲话，哎，你看着我们。哇，如果我是那个讨饭的话，我听到彼得跟我讲话，我心里面都高兴起来了，两个眼睛都发亮了。哇，他说我从来讨饭那么久，没有一个人会对我讲话的，彼得对我讲话，而且呢叫我看着他，心里面说今天好处来了，这个人一定会给我很多帮助。结果呢看着他，要彼得对他说什么啊？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那个讨饭一听到他说钱都没有，整个心本来是热冲冲的，结果呢凉了一大半。然后呢两个眼睛本来是发亮的，结果呢都变成了没神了。心里面说，你金跟银都没有，那你叫我来看你在干什么啊？跟着彼得说，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讨饭的心里说，你所有的你有什么？我看到两个手都是空空的，连进圣殿里面的礼物都没有带，我可以从你身上所拿到的肯定什么都差不多没有了。跟着彼得对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讲到这句话之后，彼得的伸起手来拉起这个讨饭的右手，把他扶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按照经文，神迹就开始发生了。这个讨饭马上觉得他两条腿健壮起来，结果呢他都还没有等到彼得把他完全的扶起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啊，整个跳起来啊，广东话说的话，整个弹起，整个弹起来。跳了起来之后，不单只是这样子，还一边跳一边跑一边走，来不是跑回家跟他的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我医好了，不是，他跳起来之后跟着彼得约翰进了圣殿去赞美神。哇，这一次进去的话厉害了，他一边跑一边跳一边大声的赞美神的时候，进了圣殿之后，结果呢已经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人都被他吸引住了，很自然的去看着他，一看，哎，那个不是平常在美门那里求帮助的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吗？啊，怎么会已经好了？我们今天刚刚进去的时候也是看到他还是在外面讨饭的，可是已经好了，就非常的惊讶，就看着他。结果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彼得一看这个情形，被圣灵感动，再一次的在圣殿里面站起来，就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一次的讲道，根据圣经所说的第四章的第四节，有5000个人信了耶稣。 这五千个人就归入教会的名下，很感谢神，是不是？可是当我在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里面的讲道的信息的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吸引我，这句话就是记载在第三章的第十六节里面。那一节的经文，彼得对那些很惊讶的人讲话，彼得说，你们为什么看见这个被生来瘸腿的人就那么惊讶了，把他医好了？那个是因为主赐给他的信心，而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也把这个信心表现出来，结果呢，主就把他医治好。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从我们刚才读的那十节的圣经的里面，到底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在哪一段时间把他的信心表现出来？好像我们没有看得出来，是不是？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会不会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会不会有点错啊？我们知道圣经的记载不会错的。彼得说，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表现了他的信心，一定他是有把他的信心表现出来。如果没有，神迹都不应该发生。我举个例子，当彼得对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时候，如果这个讨饭说，耶稣是谁呀？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而且你靠着耶稣的名字会把我的病医好，我一辈子都不能走路的，不信。彼得还想把他拉起来的时候，结果看到彼得不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觉得这个神迹会发生吗？肯定不会。可是如果我们要证明这个人有信心的话，我们怎么把可以证明出来这个讨饭却是把那个信心表现出来呢？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不过如果我们要证明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有信心的话，我们必须要研究一下他到底过去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有没有听过耶稣曾经所做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可以证明出来的话，那证明他有信心的表现的话就不会太难了。我感谢神，我从圣经的里面我找到三个非常有力的证明这个人在过去是听过耶稣的名字。第一个理由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在那里说，这个人生来瘸腿的是每天被人把他抬到每门的门口。这个人常常的都是在圣殿的外面，这个是不会错了。可能说 Simon， 那他到底在每门讨饭了多久啊？我有证明他在那边讨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哪里证明啊？请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十节，这里就是这个被神迹医好的人跟了彼得约翰进去的圣殿，结果因为他一跑又跳又赞美神的时候了，很多人都被他吸引住，是不是？很多人，多少人啊？如果信了耶稣的就有五千的话，再加上不信的话，我猜那一次听彼得讲道人起码可能要有六七千，可能是不会为过，是不是？如果大部分的人都认得出来这个生来瘸腿的就是坐在 每门口的那个讨饭的话，他一定在那里待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二十年的话都起码有十年。最后一个理由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刚刚被神医好的他的年纪有多大。如果我们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二节的话， 在那里，圣经的告诉了我们，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大概有四十几岁。中国人无三就不成几，对不对？那我们可以说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起码43岁嘛，对不对？如果他是43岁的话，那他比主耶稣大了多少啊？10年，因为那一年的话，耶稣33岁被钉死嘛，对不对？好了，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残废的人是一个中年人，而且呢有思想的，在美门的里面讨饭了那么长的时间。那我问你，他过去几年有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啊？一定有了。比方说耶稣30岁出来传道，耶稣30岁的时候就是等于这个生来瘸腿人大概40岁吧，是不是？耶稣出来传道，虽然他大部分的时间第一年都是在加利利附近传道，可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每一年耶稣都会回到圣殿里面过逾越节，是不是？他出来传道的第一年也没有例外，到了圣殿去。那一天他进到圣殿一看，哇，怎么多的那么淘 那些小贩呢、啊、在圣殿里面做买卖，还有很多兑换零钱的人在里面做生意。耶稣一看好生气了，结果呢洁净圣殿，是不是？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章的里面。耶稣拿起一条绳子当着鞭子，然后呢很生气的把这些 做买卖的小贩还有会兑换零钱人把他们赶出去，一边赶就一边说，你们怎么可以在我的父的殿中做买卖，就打把他们赶出去。哇，那些讨饭被耶稣赶得鸡飞狗跳，肯定的有一些人从圣殿里面经过美门就跑出去了，是不是？那个生来瘸腿的人那个时候已经是做讨饭了，那个时候他看到那么多人从小贩跑出去的话，肯定他是听过耶稣所做的事了，是不是？不单只是这样子，那一次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不单只是洁净圣殿，还有行了神迹。按照约翰福音2章的里面，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神迹的话，很多人信了耶稣。你说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有没有听过耶稣行神迹的事啊？肯定有。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要每年都讲那个耶稣的事情，一跳就跳到耶稣第3年最后一个多礼拜的事情。那一天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是不是？哇，不用我说，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整个耶路撒冷都轰动起来了，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是传遍整个迦南地，特别是那一次所有的耶路撒冷的居民来欢迎耶稣，要高举他做王。我问你，这个生来瘸腿的讨饭会不会听过这个事情？肯定听过。结果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过了几天突然之间又听到消息了，哎呀，这个耶稣进了耶路撒冷没有做皇了，反而还被抓了，被抓了之后还被钉，还要被钉的死罪，要把他钉十字架。耶稣被钉的那一天，那个讨饭很可能也有去了。如果他有去的话，不用我说，他一定知道耶稣嘛。如果他没有去看耶稣被钉的话，很可能他仍然就是坐在圣殿美门那边，是不是？
如果他仍然坐在圣殿里面的话，那就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到那个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耶稣被钉的那一天本来应该是阳光普照的，突然之间那个逃犯坐在美门里面，哎呀，怎么会全天都黑了？从中午一直黑到下午三点钟。逃犯就很奇怪呀，从来没有现实事情发生的。结果那些人跑回圣殿来接他回家的时候，他就问了，哎，今天怎么会整个下午下的黑的三点钟啊？那些人对他说，哎呀，今天耶稣被钉，从中午被钉到三点钟，那个时候不晓得怎么样，全天都黑了。这个事情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为什么啊？因为耶稣被钉的时候，所有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那个时候全天都黑了。这个事情对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大的改变。结果三天了之后，又发现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听说耶稣复活了。复活了之后四十天之后，突然之间又听到消息说耶稣被劫升天了。弟兄姊妹，我讲了那么多，证明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在过去的连日的里面听过耶稣的名字，也听过耶稣 所做的事情。有了这个概念，当彼得对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句话，这个生来瘸腿的人马上就想到耶稣。很可能他的内心马上说，主啊，你也会把我纪念吗？他说，主啊，我生来就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我是做讨饭的，求人家帮助的，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可是主啊，你仍然是纪念我，你要把我医好。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伸出他的右手来，向着彼得说，主啊，我要。当彼得看见他把他的信心表现出来的时候，彼得就很自然的也伸出他的手来把他扶起来。感谢神，这个神迹就在那个时候完全的成功了。圣灵的带领把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医好，圣灵的带领，彼得站在这些人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有五千个人信耶稣，这个是神迹的目的。现在我跟弟兄姊妹就是分享，一等于三。我在这里的一等于三的话，我的意思是，一个神迹等于三个神迹，也是表示说，神迹中的神迹中的神迹。好，一等于一，很简单的，我们花了今天的时间来讲了，这个神迹把他生来不能走路的医好了，这是一等于一。一等于二，这个圣经也告诉了我们很清楚，就是当这个人感觉到他的两条骨头，脚的骨头健壮起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啊？整个就跳起来， 跳起来了之后怎么样啊？又行走又跳又跑。我问你，哪有一个人从来不学走路的马上就可以又跳又跑的？连那个学那个平衡都不需要，肯定不会的嘛。这个是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稍微没有那么清楚，只不过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的话，因着我问的问题你就晓得 我要讲的是什么。请问在座有没有听过有一种病叫五十肩啊？听过啊，我也听过，因为几年前我也有过这个症状，我也有五十肩。对不起，我也跟你讲了，我起码有五十岁了，是不是？我问你，有五十肩那个症状是怎么？就是说两个肩膀的一些筋，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工作量比较小，小动作多了，两个肩膀的筋都收紧了一点，是不是？收紧了一点的话，问题就来了。当两个肩膀的筋一收紧的时候，你的两只手的话，有一些动作你不能做的。举个比方，如果你叫我举起右手的话，我最多只可以举到这里而已。如果我再往上再移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痛，因为两个肩膀的筋很紧，就会很痛。还有呢，我两只手不能往后伸，我一往后伸的时候呢，也是很痛。那这样子的病怎么样才可以医好呢？要找物理治疗，那让那个物理治疗师的话，哪个位置痛就往哪一个地方拉，慢慢慢慢拉，不能马上就拉，一拉的时候真的痛，把你痛死的，要慢慢慢拉。如果你没有保险，你不去看物理治疗师的话，那你要把这个病医好的话，你要自己去公园里面每天的慢慢拉筋。我就拉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我的病才拉好。我的意思的话就是说，回到这个神迹的里面，这一个生来瘸腿的人43年没有行路，我问你，他两条腿的骨头正不正常啊？一定不正常啊，而且比平常人的骨头都小嘛，是不是？不单只是这样子，所有的肌肉很弱，而且呢他的筋非常的紧。在这个情形，如果这个神迹表现出来，他觉得那个筋骨慢慢马上健壮起来的话，按照这个五十肩的话，他没有学好走路的时候已经把他痛死了，是不是？可是神迹的里面，当神把他医治好的时候，同一个时间好像也把那个非常强的一个止痛针打了，给了他一针，结果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有没有觉得痛啊？一点痛都没有。弟兄姊妹，神在神迹的里面常常就是这个样子。当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有非常需要，有很需要的事情，这个本身自己都不知道的，可是神已经为他预备了。这个一等于三，常常就是好像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的弟兄姊妹一样。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有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跟弟兄姊妹所说的，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生命的过程的里面，神有没有在你把你从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把你带出来？如果有的话，弟兄姊妹，我愿意你今天花一点时间好好的坐下来，重新再把神怎么样把你从最困难的时候拯救出来那个经历从头再思考了一遍。 弟兄姊妹，很可能你再一次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等于二，或者是一等于三。弟兄姊妹，在我自己的经历的里面，我实在是感觉得到神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实在是有一等于三这个恩典在我的身上。如果你发现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更加感恩的人，因为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多到一个地步，连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我所需要的时候，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感谢神。另外一个结论，我是为了在座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听到耶稣的名字，或者是以前你曾经听过耶稣的名字，听过耶稣一些的事情，可是你还没有信，朋友，我鼓励你，如果今天你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你觉得说我希望对耶稣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我为了你有这个感动，我感谢神，我求你不要把这个感动把它轻轻的放过，我希望你真的是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散会的时候你可以来我面前跟我讲，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在祷告的里面来纪念你。请我们一起祷，请我们 一同来祷告。神啊，孩子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实在是献上感恩，因为实在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上面来学习。神啊，当我们回顾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实在是经历到你无比的大爱，无尽的恩典，而且很多时候孩子所需要的连孩子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你的恩典就已经加倍的临到我的身上。主啊，在这里孩子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实在是了解你自己的恩典的浩大，以致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更加感恩的人，也让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神啊，还在这里孩子也为了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来祷告，主啊，如果他们有感动的时候，求你加倍的与他们同在，以致他们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以致他们得到永生的盼望。孩子再一次为了以上的时间献上感恩，求你带领孩子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